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各注》第108页第七行啊，第七行，无著者，无执着之念，如《金刚经》云：“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一段文给我们解释无著啊，经文上设立无为，无爱无著啊，在无爱我们学过《华严经》四种无碍法界啊，接着呢，我们看无著，无著是没有执着的念头啊，着重在念头，念头里头有执着，就错了。啊，这个不在四啊，如果没有执着，没有这个执着的念头，就能做到离思无碍，思思无碍啊。我们现在是处事都有障碍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有障碍啊，障碍从哪里来的？意念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这个东西就造业啊，业就惜福苦果苦报啊。无执着之念，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啊。无有定法了，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完全是梵文，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翻作无，翻成中国是无的意思。六多罗是上，叫无上。三，这梵音翻成中国是正，苗翻作等。三的是正，菩提是觉，所以整个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可以翻。为什么不翻？这个不翻呢，是属于尊重不凡啊。为什么？佛法终极的目标，我们想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罗汉得到的是正觉三菩提，菩萨得到的是三藐三菩提，就正等正觉啊。佛所证的呢叫无上正等正觉。你看这一句话里头三个阶位啊，三个阶级，三种地位 高下不同啊，是学佛，学佛求什么？就求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对于这一句，这是我们学佛的目标，对他尊重，完全用梵语音译啊，没有把它译成中国文字，经典上都用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没有定法了，什么方法都可以证得，所以他没有定法啊，只要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啊。我们内心里头要把执着放下，与一切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没有执着这个念头，你就证阿罗汉果。啊，如果更进一步，不但没有执着，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这个人就是菩萨。不但没有分别的念头，连起心动念都没有，就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佛陀啊，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这是佛说的方法，每一个方法都能证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八万四千法门，这佛说的。除这个之外，还有一句叫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无量法门包括变法界、虚空界，啊，用我们的话来讲，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啊，全都包括了。只要你能放下。啊，金刚般若会上佛说真话了啊，也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如来根本就没有法可说，无有法可说，说了49年，一天也没休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已经说了10夜了，永远说不完。啊，说的再多也是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所说的这个法，完全是众生有感，佛自然有应。啊，是从感应当中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啊，没有意思。啊，要说佛有意思，佛是凡夫。凡夫有意思。圣人没有意思。他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意思啊？这则大乘教是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都不会起心动念，眼见色，耳闻声啊， 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面境界，没有起心动念，他哪来的意思？有意思就是凡人，没有意思才叫圣人啊！所以圣人的标准是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也就是成佛了啊。这一下那就是十法界，设法界最高的佛法界，设法界里面的佛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还有意思。他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设法界就没有了，他就超越了啊。所以四圣法界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明白了。四圣法界上面的两层佛菩萨是起心动念来的，下面两个位置声闻缘觉是分别来的，它还有分别啊。六道从哪来的？六道从执着来的。在这儿讲执着，你心里头有执着，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无论修什么法门啊，心里没有执着，轮回就不见了，不用出，它没有了啊。好像睡觉醒过来了，了一场梦啊。四圣法界里面的佛如果把起心动念放下了，那也是又是一场梦醒了，从他那里看六道梦中之梦啊，真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境界是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也不是究竟，不过他没有变化啊，因为他那个里头没有阿赖耶识，就是没有意思啊。相宗里面讲的转八识成四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叫皮特达的平等；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啊，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所以八识没有了。与八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当然也没有了啊。心所法是依靠心法，心法没有了，心所法就没有了啊。这是圣人，佛家讲凡圣，这是标准啊。我们称三贤菩萨，称声闻缘觉也叫圣人，那叫小圣啊，不是真正圣人。真正圣人的标准是转识成智啊，华严经上称的法身菩萨，天台大师称的分真即佛啊，这是真佛，不是假佛啊。那为什么这样说法呢？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也没有定法如来可说。那何以故？这为什么？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个意思深呐、如来心地清净，不着相啊，没有起心动念，他说什么？啊，所以如来所说法，个人听的，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人听懂了，有人觉悟了，有人得三昧了，有人只得一点知识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说法的人无心，听法的人有心，有心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看一部经，你看多少种注解，金刚经的注解最多，有500家，那么多人注解，每个人注的都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每一个人接受肠道的味道不相同，而佛说出来的是有意。啊，为什么听经的人得到的法味不一样？是每一个人的心不一样。那印光大师说，每个人沉浸程度不一样，那说法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纵然是邪思说法，如果是心地真诚恭敬的人，他得正法，他不得邪法。啊，为什么呢？心正，他得到的是正。啊，他要是佛心，他得的是佛法；他是菩萨心，得菩萨法；他是小乘心，他得到小乘法。因人而异呀。不是佛不平等，人不平等。佛跟佛在一起不说法，无法可说。为什么呢？没有感啊，那边也没有因啊。菩萨有感，菩萨的感是纯正的啊。声闻缘觉里面就不是纯正的，那人天更不必说了，还夹杂着许多邪念在里头。啊，那么这也就是佛法难说难懂的意思。啊，说法的人多多少少要起入一点境界，那就是你才能尝到法味，那才说得出来。如果没有稍稍起入一点，完全是自己的凡夫，就是凡夫之见啊。你不是佛之见，不是菩萨之见啊。这就是大经上常常说的佛法无人说，虽说啊 啊，所以智不能解啊，世间绝顶聪明智慧的人他不懂，他看佛经是他一套的解释啊，那不是佛的意思啊。就开经记上说得好，愿解如来真实意也，不要把如来意思解错了啊。那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学经教找不到真正善知识，啊，真正开悟的人，真正正果的人到哪里找？你要看听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才管用没有开悟的人决定不可靠啊，所以老师教我们读经看注解，要看古人的注解啊。为什么？古人有修有证，佛的经文自行流出来的，他们的注解也从自行流出来。古人没有见性，不敢讲经，更不敢著作。为什么？他要对读的人负责任。如果把读的人引入邪法，他要受地狱果报，所以他不敢呐。啊，现在人不怕了，他不相信有地狱了。啊，用自己的意思来接近呢，也说得天花乱坠，也让人生欢喜心跟他学习，不是没有，有啊。啊，像邵正毛这一流的人物，孔子对他的无可奈何，只有把他杀掉。啊，如果在今天，孔子是犯法的，你没有理由杀人呢。啊，他的杀人罪名就是妖言惑众。啊，旁门左道，让社会大众扰乱了视听，如此而已。啊，邵正毛要生在今天是大行其道啊，没人干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啊，所以戒不可取，戒不可数。这是说的不著言字，言语相，言说相，不著文字相，不著心缘相。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教给我们。啊，你用什么心学佛？你必须有这样的心态：读经不着文字相，听经不着音声相，啊，不然言文字言语不著， 因为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啊，都不应该执着。不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啊，像无著啊，金刚经、法界、无上菩提，这都是名字相。名字上是假设的，假名啊，你喜欢起个什么名字都可以，为了教学方便起见，起这么多名相啊，佛教教学的专有名词，不能执着，它是假的，它是方便法，它不是真实啊。不执着心缘相，心缘相就是我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一段什么意思，这一句什么意思，这是你的心缘相。那通通都不着，那听经读经这是干什么呢？给诸位说，听经看经都是修定啊，让你的心在文字上，在言语上，你不缘其他的，其他的妄念杂念都入不进来，这是修定，定能开慧呀。到智慧一开的时候，这经历是全部都明白了，而且一点都错啊！你悟出意思，就是佛当时讲的意思，你契入境界了。如果你这三种相的话，这就是凡夫，用现在话呢，佛学啊，不是学佛，是佛学啊，完全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是佛法真正的难处啊！啊，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修戒定慧的方法也无有定法戒定慧本身不是定法，修学戒定慧也无定法啊，你要理解戒定慧的精神是什么啊，精神就是智心一处，没有别的，你的心到处乱跑，胡思乱想，如何把它收起来啊，集中在一处，这就是精神之所在啊。戒是止我放飞啊，怕你呀起我念，起我言，做我事，防止啊，这是戒律的真实意义啊。定是修心，像前面我们常说的，放下执着是阿罗汉的定，比世间定高，世间定直到四禅八定啊，他还是有执着。阿罗汉把执着放下了，定功就超过飞翔，飞翔出天，就超越了，他就出了六道轮回啊，所以是小乘定啊，虽然是小乘， 跟世间法一比，它高太多了，世间法比不上啊！啊，大乘的定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一般说这成佛了啊。在什么时候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他样样清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无有颠法来，是真的，不是假的，真功夫啊，大成就啊。啊，跟诸佛如来走一条路啊，一个方向呢。所以一切不可取不可舍啊，非法也非非法啊，不准你起心动念啊，用这个态度跟佛学，听佛讲经说法，遵守佛的教戒去修行，成就快啊。啊，破空论是云，破空论是明朝末年偶耶大师的著作啊，这是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有《金刚经》破空论啊，破空论上解释这一段话说：无上菩提，超情离见呢，即是究竟彼岸啊。无上菩提这个名词术语。啊，超情离见，你看这当中有一个情，有一个见。情是什么呢？情的根就是起心动念，那是情的根啊。从起心动念里面生起分别，生起执着，叫情执。我们今天执着里头最麻烦的就是情执，哎，别的还好放下，这个东西太难了。啊，为什么太难呢？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假的。他以假当真，已经养成习惯了。佛讲假的，他也点头，但是就是放不下。我们讲亲情呢，亲情就是爱呀。那这样学佛是不是无情呢？不是的。学佛跟你说的是，佛学了佛之后讲，那个情爱变成了真情，那不是假的。为什么？从自信里出来的。啊，今天凡夫这个情爱啊，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不是自信。自信的真爱叫慈悲。啊，你看慈悲上头加了两个字，叫无语言大慈，同体大悲。啊，无语言同体就是无上菩提。啊，无缘是没有因缘，用现在说没有条件， 啊，就是一片真心，一片真爱，没有理由的。啊，同体说得更清楚了。啊，对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一个体，同一个自信流出来的，能不爱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这个身体很复杂，不是单纯的。啊，单单讲细胞，这科学家告诉我们，人这个身体大约是有50兆个细胞。啊，组成各种不同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是自己啊。你能不爱吗？你能喜欢这个细胞带着有病毒？那发现细胞带病毒，你赶快想办法把它治好。啊，原因是什么？一体嘛。啊，治不好，将来它要扩张了，就变成死亡。啊，赶快把它治好。啊，佛知道。啊，什么是我身呢？整个宇宙是我身，叫法身。啊，法身是变法界虚空界。啊，佛学名词。用现在的一般的话，就是全宇宙，全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他能不爱吗？啊，外国宗教讲真神。啊，宇宙间有个造物主，唯一的真神，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跟佛里讲慈悲是一个意思。他们说的神，说的上帝。啊，实际上跟佛法里面讲的佛完全相同。啊，这是个明心见性的人。啊，是个真正觉悟的人，究竟圆满觉悟的人。啊，所以立这个无上菩提，这个名号，此地讲的无上菩提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超亲历尽，超越了，超越了亲，超越了见，超越了亲，亲是执着。啊，见是分别，是起心动念，全超越了，即是究竟彼岸。啊，彼岸是跟这边相对来讲的。啊，此岸是迷惑颠倒。啊，这是岸，彼岸呢？是大觉彻悟啊，彻底的觉悟了，那叫彼岸啊，圆满的觉悟了啊，转迷为悟啊。不但呢，无非法相， 也无法相可得了，非法非非法了。啊，法为什么说非法？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法的体是自性，自性虽然是真的，它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性空啊。我们常讲啊，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心是空寂的啊，所以非法。但是它能现象，什么时候现象呢？迷了就现象，缺了不现象，迷了就现象。啊，觉悟的时候一片常寂光，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见到了，那就像佛所说的我知我见啊，慧能大师可以这样说法，我知道我见到了啊，真如本性是清净的，一片清净，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叫清净啊，不生不灭，阿赖也是生灭相，一切万法都是生灭相啊。我们讲整个宇宙物质现象是生灭相啊，精神的起心动念也是生灭相。啊，起心动念，大乘经上说得很详细，把它分作四种事情：受、想、行、识，这都是生灭相。啊，自然现象。也是生灭相啊，都离不开受想行识所以有很多物质现象而肉眼看不见的，科学家称为暗物质。那佛法里面称为无表色，承认有这些色相，色就是物质现象。无表色，我们看不见摸不到，它真存在。啊，哪些是无表色呢？我们做梦，梦中境界有没有色相？啊，睡在我旁边，他做梦，我看不到他的梦境，他在梦境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也摸不着，啊，但这里真有，就是这一类的，确实存在。啊，可是有功夫的人。你做梦他全看到了啊，这有禅定功夫的人说他能见到 啊，你梦着干什么去？等你醒过来告诉你。啊，真，他真，真看到了。啊，所以叫无表色，有定功的人看到，阿罗汉菩萨都能看到，都有这个能力。啊，但是都没有离开阿赖耶。阿赖耶能生能变。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变现的啊，但是他的体真的是一真法界，心现心生啊，时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啊，搞得这么复杂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但无非法相。非法相没有，法相呢？法相也没有啊，是业务法相可得啊，它只是波动现象啊，在高频率的波动，一秒钟1600兆的频道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啊，念头本身也是个生灭相。啊，念头有善有恶。啊，变现出。啊，国土，像我们这个世界秽土，极乐世界净土。啊，都是从念头变的。不能执着，故云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这就告诉你，名词术语不要执着，最重要是懂得它表什么意思。啊，名词术语是假的，啊，所真。即超勤历尽，所说的呢，当然也是超勤历尽。故云又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欧耶大师这解释的好啊。那么如来是怎么说的法？叫应机而说。啊，完全是众生的感，众生有感，佛就应。啊，众生一心想出离苦海，这六道轮回太苦了，佛就给你讲净土，念佛法门，他自然应的。那么。净土法门阿弥陀佛自性本有啊，如果自性本有怎么说得出来啊，所以经上讲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是净土中理论的依据啊，啊，回到六祖大师那个话里头，就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本自具足啊，是法藏比丘把它显示出来了啊，自性要没有它怎么能显示出来，所以心得不可思议。 啊，所说所证所说通通超情离见。我们如果也能超情离见，一接触全明白了啊，我们的情跟见不能离啊。啊，情是烦恼障啊，见是所知障啊。啊，二障断了，就圆满成佛了。啊，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啊，何以故呢？实相彼岸。这里头两种事情，一个是实相，一个是彼岸。这两个意思，可以说是一个意思，也能把它分成两个意思。实相是真相，彼岸就是真相，真相就是彼岸。从事上讲，从理上讲呢，实相无相，彼岸也是无相，但是实相是体，彼相是作用啊，凡是离根死都有体相用啊，彼岸说的是相用啊，此岸有生死，彼岸没有生死，此岸有烦恼有业习，彼岸没有烦恼啊，没有业也没有余习啊，残余的习气没有啊，是色相彼岸的，虽复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不可取舍。啊，实相不可说，彼岸也不可说，啊，言语达不到啊，言语有界限有范围，它超越了我们的言语界限，不但超越言语，超越我们的思维，我们第六意识圆不到啊，第六意识的攀缘的能力最大，没有比他更大的了。啊，对外能缘到全宇宙，对内能缘到阿赖耶，这么大的能量，就是缘不到自性。啊，也就是实相彼岸，他缘不到。啊，是讲心性出灭了。啊，心性是想啊，想不出来啊。啊，言语道断是说不出。心性出灭是想不到。啊，想也有范围，也有局限，它超越了。是不可取。不可说，要知道一切法没有一法是例外的啊，于是我们这才明白佛菩萨包括阿罗汉他们的一切法为什么不取，这个取是什么，取是现在讲的 占有、控制、啊、支配，这都是取的意思。啊，觉悟的人不取，他统统放下了，他得大自在，他没有得失，一切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好。啊，不会去注意，想怎样怎样，啊，那是凡夫自找烦恼。啊，随缘而不攀缘，得大自在啊。啊，那里头有大的真的喜乐啊，啊，法喜充满了，用智慧不用烦恼啊，以清净平等觉随缘，没有业障啊，啊，不造业。啊，具体为我们说明的，可以说《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表演的，表演是表演敬业啊，不造业，善恶都没有因，也没有善恶果报。因为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上证得了根本智，根本智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他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没有起心动念啊，样样明了，样样放下，样样随缘，样样自在，这妙在这里啊！啊，五十三参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演的一场戏啊，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是属于真知真见与性德圆满的相应啊，不可取舍。而如来以四悉檀因缘故，亦可得说。但所说法呢，尤其随顺四悉檀故，所以一文一句，往不超前立见。立过绝非，而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这个地方讲到四悉檀，我看我们资料里头有没有。好像没有。啊，这个地方没有。四悉檀这个名词是繁华合一啊，习是中国字，檀是檀哦， 是梵语啊，合起来呢，喜贪是布施，喜施就是普遍的布施啊，四种法啊，四种法普遍布施给一切众生。包括十宝庄严图里头的分真佛位啊，这是妙觉如来的布施。第一个是世界懈怠，世界懈怠大所说的是欢喜心啊，大乘教里常说的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就是世界懈怠，没有分别，没有理由啊，真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
为人喜
啊，
为人喜，
我没听清楚。
为人喜
啊，对，我知道啊，为人是第二，第三是对治，第四是第一义的，第一义喜的。那我们按顺序啊，第二为人，为一切众生呢。啊，喜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化身菩萨度作展现出呢大慈大悲啊，无尽的慈悲从哪里看呢？就从这个世界谈啊，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固然是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应的时候凭什么？凭四悉檀。四悉檀是心得。啊，自性里头本有的。换句话说，佛有，我们也都有。我们没这么大的心量。啊，为众生。不为自己呀，全是为人呐。啊，事出世间法里找不到啊。那佛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彻底觉悟了，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为人才真正为自己啊，人有问题就是自己有问题，人有苦是自己受苦，人有难是自己受难，世尊在世49年讲经教学为人啊，三种布施都在里头。啊，我们一般看到是法布施，法布施那个法需要人去讲啊，释迦牟尼佛现身呢、啊。啊，这身是财啊，内财啊，啊外财是你的一些财物，身体叫内财。啊，用体力，用精神，用劳力，这叫内财布施， 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啊，外财是身外之物，啊，没有一样不布施，就像慈母照顾他的婴儿，全心全意，无微不至。啊，你真正知道，你对佛菩萨感恩呐、啊，知恩才有报恩呐、啊。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佛做不做呢？做，不是说没人知道就不做了。你骂他，你毁谤他，你障碍他，你陷害他，他还是照做。啊，你干这种事情，他生怜悯心，你无知啊，迷惑糊涂啊，不知道好歹啊。啊，但是慈母对于儿女永远怀念，永远爱心是永远不离不失去的。啊，儿女不一样啊。长成之后就不要父母了，啊，所以要教育，啊，只有教育能够帮助他，让他一生对父母的孝顺不改变。啊，那现在没有这个教育啊，所以改变得很快，小孩十几岁就不听父母的啊，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对治。这第三，对治邪贪。治什么？治病啊。啊，治什么病啊？思想有病。啊，对于宇宙人生，你看错了，你想错了，所以你说错了，你做错了。啊，全都错了，社会就乱了，地球上灾难就多了。啊，所以佛说种种法来对治。啊，这个对治里头，对治行为的有戒律，对治意识的有经论。啊，戒律是我们的行为标准。啊，我们身体造作，言语要以戒律做标准。我们起心动念要以经论为标准。啊，违背经论是错误的，随顺经论是正确的。啊，经论是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信得了啊，这个就是世间人所说的真理，真理永恒不变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知识分子接受佛法，在这个地方确实有困难啊。知识分子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不受科学的 影响。科学里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怀疑，科学主张怀疑，那从怀疑才能发现问题，追踪去寻找这个问题。啊，这个东西用在物理上行，用在心理上不行。啊，心跟物本来是一体的，啊，但是科学把它分成两份，啊，一体分成两个学科，一个是物理学，一个心理学。啊，这把它一分开来，问题出来了。啊，科学发展到今天，社会乱了，地球灾变多了，科学想不到解决的方法，没法子解决，看到地球走向末路，啊，走向末日啊。啊，实际呢？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情。啊，为什么呢？念头能控制物质。我们今天变这个，是我们想错了，我们看错了，做错了，啊，才造成这个结果啊。如果把念头修正过来，随顺性德啊，社会秩序不乱了，就稳定了啊，这个地球灾难也没有了。我们在前面说的很多啊，我们要相信中国医学。我在年轻的时候，方老师曾经问过我，中国中医有5000年的历史，西医也不过300年吧，你相信300年的还是相信5000年的？啊，我说我相信5000年。老师就告诉我，西医二战当中发明抗生素，算救了他。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啊，中国医学的道理深呐。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对中医怀疑了，就是那个太古老了，过去了，古老能救命，现在能送命，你是要送命还是要活命？啊，那么这最近这几年，量子力学家最新发现的报告说得好，是意念的能量之大，不可思议。啊，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所以意念可以改变物质。啊，科学提出一个口号，以心控物，就用我们的心理控制物质。啊，这是近代科学提出来的。啊，如果大家都能相信，改变地球啊，就是观念转过来就是啊，很快啊。啊， 面的、错误的、邪恶的，通通抛弃掉。啊，让我们的念头恢复到纯正。啊，纯正的标准，中国有一套，佛法有一套。啊，所以70年代，英国汤根比博士就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都中国的。这话真的一点不假。啊，我们这些年在国际上往来宣扬这种事情。啊，也做了实验。不做实验，大家不相信啊。啊，做出实验了，大家相信。汤恩比虽然说这两句话，英国人半信半疑啊。啊，我两次访问伦敦，跟欧洲汉学中心、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这些学校都有汉学系。啊，学生研究中国儒释道，我们去跟他交流，佩服，五体投地，没话说。啊，他们读中国的古文，这些经典，看中国古著。文言文，我问他们，你们学中文学了多少年？3年，不难呐。啊，文言文是一把钥匙，你用3年的时间就把钥匙拿到了，金钥匙。你拿到这个钥匙，打开四库，四库是你。啊，千万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理念、经验、方法、效果都在里头。啊，统统给你做参考资料啊。从你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事都在里头。啊，这把钥匙不在手上，门打不开。你进不去了。啊，花3年，外国人花3年，完全没有中国文化底蕴，3年学会。我们中国人要去学文言文，顶多2年，如果快的话1年。不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不相信，没有信心，难在害怕，看到文言文就吓呆了。啊，你没有这个这套东西，你怎么办？中国老祖宗的东西，现在外国人在学。我看到一群非洲的小黑人。啊，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全是孤儿。啊，台湾一个法师在那边收容3000多个孤儿。啊，有5、6岁的到10几岁的。啊，他们背文言文。啊，我跟他见面，他不要演，背《弟子规》给我听，背《感应篇》，背《三字经》，正干呢。我对他赞叹， 我说你们将来可以统一全世界，风水轮流转，以后指导全世界的是你们这些人啊！你们把中国东西学会了，就有本事治国平天下啊！我鼓励他们，我在国外，上面国家领导人，下面我所接触的人，我都劝大家学文言文，希望10年之后、20年之后，文言文是世界国际文字，那个时候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啊，群书之要是文言文，你能读文言文，尝到它的原味呀。你不能读它，读翻译的这些文字，味道变了，不是原味。那原滋味你没有尝到，你要尝到原滋味，一定学文言文。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啊！啊，用个2年的时间，把儒释道的三个根扎下去了，德行有了。啊，时间足够啊！汤池过去的一批老师2个月打下去的啊，让我非常佩服。我给他们的时间是4个月，2个月就做到了啊。根重要，根深蒂固啊，你才能学深贤的学问，你将来成圣成贤，你学佛经成佛成菩萨，不学怎么行呢？啊，这些典籍我是全心全力在做。啊，台湾商务跟世界说去啊，第二次再版四库全书跟会有啊，书店老板通知我，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听到欢喜啊，我是他们家的大主顾啊。啊，我订了100套四库，订了200套会要。啊，这是中国的宝啊，真正的宝藏啊。啊，汤恩比凭什么说话？就凭这个，中国有宝。啊，这个宝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能解决灾难问题。啊，唐太宗开创唐朝的盛世就靠一部群书之要。群书之要内容是什么？是在四库里头精挑细选，挑出65种，再从65种里头关于格物致知，诚意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教训统统抄出来编成一本书。那这一部书就是四库精华的精华，你读这一部书等于四库全部读到啊。这是当年唐太宗他做的事业啊，他能把国家治得那么好，全靠着他这个东西。 最管用啊！啊，在中国是传了1000年，唐亡了之后，书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在唐，唐书以文志，宋史，啊，元明清者，通通没看到。啊，这个书的名字都没有。啊，以后才晓得，这个书被日本人带回国了。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术，印刷术宋朝发明。唐朝时候的书书写的啊，但是分量不多啊。这些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他们是货啊，啊，这是国宝啊，带回去了啊。1000年，到嘉庆皇帝登基，日本送给他，送给中国进贡啊礼物。送给嘉庆皇的礼物里头有这套书，再从日本传回来大概不超过10套，所以这个书很少人知道，见过这个书的人更少了啊。清朝那个时候盛世，乾隆、雍正、康熙，他们对国家政治啊，治理的政绩跟唐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嘉庆皇帝虽然拿到这个书不重视啊，他那个时候跟唐朝比不相上下啊。到清朝亡国啊，这部书商务印书馆印了2次，一次是用原本印的，日本的原本，另外一次是排版，重新排版印的。啊，我们想那个时候印的东西顶多1000套，那就总共2000套。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口啊，经过80-90年的战乱，不见了，找不到了。啊，我是晓得有这部书，没看见过。啊，讲经的时候偶然提到，啊，真是祖宗之德。啊，就有听众啊，真找到了。啊，民国初年商务这2种2个版本都找到了，我以为失传了啊，我拿到如获至宝啊。啊，我只概略翻了一下，没有细看，交给世界书局印1万套啊，这就再不会失传了啊。现在我相信不止1万套，好多地方都在印，好事情啊。这个书要多印，要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啊。这个就是唐恩比所说的中国孔孟学术能救世界啊。大乘佛法呢，真的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也是新出来的啊。夏联局汇集这部经，抗战期间当中啊才汇集成的啊。黄念祖居士这个注解是战后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啊，很近 啊，所以这个书这个注很少人看过。啊，我在美国跟老居士见面，啊，他只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啊，刚刚做成油印的本子，油印顶多一百本，那蜡纸就不行，就不能用了。啊，这本他就送给我了。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翻印的，有版权那我尊重你，不敢翻印。啊，这没有。啊，决定不要版权，还要我给他写篇序。啊，我们在台湾印了一万字。啊，第一次就印一万字。啊，现在这个本子，我看超过一百万册都不止。很多地方印啊，我们要学大乘佛法就这一部就够了，这一部的内容太丰富了啊，念老提供我们的参考资料有193种，这里头有83种是经论，那真是佛说的啊，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太难得了。这些宝贵的资料，我们想找都找不到。嗯，他全都抄在这里。啊，这两个人对大乘佛法有最大的贡献呢，啊，《无量寿经》自古以来没办法流通，就是没有善本。啊，到夏莲老编出这个，才是真正善本出现于世。啊，念老的注解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用经典，用古大德，他的注集注啊，经是汇集，注也是汇集啊，这些全都是为人呐。里面的内容对治我们的烦恼，对治我们的习气啊，一定要懂得依教奉行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标准是五伦四维八德啊，五伦五常四果四维八德啊，佛给我们标准也很简单，啊，三福六和三规五戒十善六度普贤十愿，很好记呀。用这些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叫对治。啊，经里面讲的这么多宇宙人生真相，纠正我们很多错误的看法想法。这都属于对治。啊，那幕后第一句是什么？第一义就是教我们念佛往生净土， 啊，这是第一义。第一义是成佛之道啊。啊，这个布施才叫真正圆满呢。啊，不能帮助我们成佛，帮助我回归自信。你这个虽然是好的布施，不圆满。啊，你看最后的是帮你圆满成佛。啊，第一义地喜坛就是这部书。啊，依照这一部书、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啊，依教奉行就是如来第一义喜坛，就供养我们大众了。啊，其他法门你得到了，你未必能得受用。为什么呢？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这两桩事情真不容易啊！啊，这个法门，这部经典，不要断烦恼，也不要消业障。啊，就是四个字，心，你真相信，愿，我愿生极乐世界，持名，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第一义喜坛啊，遍施，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以这个方法来布施。这第一义喜坛啊，究竟圆满呐、啊。那么四喜坛啊，都是随顺喜舍四喜坛而说的，这是说如来所说法，所以一文一句啊，字字句句都是超情历解，历过绝非。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你才能切入。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用勤俭去学习，你所得到的是佛学。如来所说的佛法你得不到所以禅宗大德对于学生的勘验就好比考试啊，常常用你会吗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呐、啊。如果你会就得到了你就入门了不会在门外啊，会的人持戒修正修定开智慧圆满的外面呢痕迹都不着没人知道他啊，六祖慧能会呀、啊，他外面表现的是无知无识，痴痴呆呆的，老好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啊，他圆满的戒学，圆满的定学。圆满的智慧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砍柴的樵夫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抗战时候有 啊，抗战时候许多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啊，所以家家户户点的是油灯，啊，烧灶，烧饭要柴火，啊，柴火有人上山砍柴，挑到城里来卖，这是很苦的工作，卖的钱很少，啊，一担柴大概只有几个铜板。啊，那个时候的生活程度便宜，几个铜板就可以过一天。啊，挑水，啊，挑两桶水，挑到城市里头来卖。啊，当年我们在城市里头，大概挑水跟卖柴的都固定的，啊，我们这一家几户，你就专门做我们的生意，不到别的地方去，啊，都固定的，啊，所以都很熟，啊，那个时候出门人力车，啊，三轮车都没有，人力车。啊，都是苦力了。啊，慧能大师苦力出身呐。啊，遇到明眼人，认识他，这人是个奇才。啊，要是真遇到高人的话，他了不起的成就。啊，所以卖柴的时候遇到一个张居士，读《金刚经》，啊，他在窗外听，那个时候窗户是纸糊的，没有玻璃，啊，所以窗人里面说话在外听得很清楚，啊，念完之后他进去敲门问他，你刚才念的什么？啊，他念的金刚经，今天问这干什么？他听的这个里头是什么意思，讲出来。啊，这个居士听了非常吃惊。啊，你怎么能懂得这些道理？啊，就真帮助他。啊，推荐他到黄梅去拜五祖。啊，他家个老母亲，母子相依为命。啊，这个就是拿了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很大了，可以开个小店铺了。啊，给他母亲做安家费，找了一些居士照顾他妈妈。让他放进去，在黄梅八个月。我们心里有数啊，八个月，老和尚心最关注的就这个人啊，看不去看呢，不去。啊，八个月也不过就见两三次面。啊，两个人彼此心心相印，都知道。啊，最后传一波传给他了。啊，什么？他会呀。神秀没有老道，神秀不会呀。啊，神秀还身是菩提树啊，性入明镜台啊，凡夫之见呢、啊？啊，能大师是把他这个机子改了，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啊，神秀文学底子很深呐、啊，讲经教学。五祖仁和尚得力的作书啊，每个人都看准了啊，神秀决定是第六代啊，怎么第六代给别人去了啊？一般人没想到啊，啊，但是五祖把衣钵传给神秀，成个慧能。神秀清楚，神秀也佩服啊，就像五祖讲的，没见性啊，南大师见性的，见性成佛了啊，这个第六代要找见性的人，没见性不行的啊，所以超勤离见，这就是我们要把勤见放下，你才能入得了大乘之门，你才真正能看得懂大乘经啊，听了会开悟啊，立过绝非，过是过失，非是错误。啊，而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不但是佛法，不可取，不可说，世间任何一法，同一个道理。啊，都不可取不可说啊。经云无著啊，金刚经上提到无著，即无所著取，福祸金刚经义啊，这是无量寿经讲到无著，无碍跟《金刚经》的意思完全相同，正如莲花不著水，日月不著空啊！这就取不住的意思，说了两个比喻啊，莲花根生在池塘底下泥土里头。啊，那个代表什么呢？六道轮回，染污啊，六道染污啊。啊，它的精是在水中，花是在水的上面。啊，这个精在水中呢。这四圣法界，比喻四圣法界，花开在水上，代表一真法界。啊，它为什么开在水上？你看，它不着水，不着水里头的泥污泥，它都不着。啊，佛在这个世界，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啊，明心见性人都是例子，他们在我们这个世间跟大家在一起和光同尘，他不住啊，世法他不住，佛法他也不住，这真正叫无著啊。所以你要问他，他自己住在哪里？他在一真法界。 啊，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是来随顺四时坛的，妙极了。不忍心见众生苦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来做种种事情，不但是言教，最终要身教，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日月不住空。啊，日月在空中是动的，它不住啊。啊，无着开始万德圆觉之妙理。啊，这都是比喻。这一些大菩萨啊，修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着相，不但不着相，你那个着的念头都没有，念头没有就是四见破了啊。金刚经前半部立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是小乘境界。啊，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后半部讲的是大乘境界。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是念头都放下了。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四见没破，四相破了，住四圣法界。四见破了，他就住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他不住在十法界啊，十法界已经没有了啊，所以无住啊，啊，开始万德圆觉的妙莲，就好比前面莲花这个比喻啊，于空啊，不住于空啊，这是日月不住空的比喻啊，日月方能运行不息。光明遍照啊，他要住在一处就麻烦了啊。我们有听说将来可能发现这个现象啊，就是太阳不动了，这其实不是太阳不动，是地球自转不转了啊，地球24小时转一圈一昼夜，自转停了啊，地心在转，地壳不转了，地心跟地壳脱了节了啊。不过呢，这信息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并不长，只有三天啊，三天之后它慢慢的就恢复转了啊，这个不转停下它也是慢慢的停下，大概前后十天啊，应该一般讲是七天啊，两天就慢慢缓了，这个白天跟晚上时间不正常了啊，到第三天的时候完全停了，对着太阳这一面，三天三夜白天，那个太阳很强烈， 背着太阳的时候，三天三夜是夜晚，非常寒冷啊，温度可能到零下二三十度啊。可是不要害怕，不是长久是这样的啊，它三天啊，三天之后慢慢又恢复啊，一个星期十天之后就正常了。那这三天信息告诉我们，不要出门，哪里都不要去啊，在家里头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正好是在晚上啊，美国那边是三天白天啊，那三天非常炙热，那温度可能到四五十度啊，会热死人。那背着太阳这边晚上冷也会冻死人，所以预备御寒的衣服啊，这些被子，这三天不要出门，这三天不能工作，大概人都昏昏沉沉啊，头脑都不清楚啊。我们学佛的人最好是这三天三夜打个精进佛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佛真的也这个不转的时候，念佛不要出声音，出声音好气啊，消耗体力，心里头默念啊，看看到时候那个电还管不管用啊，这个电叫电池了，如果管用的时候听念佛机啊，这个比什么都好，听心里头跟着念，不出声音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个非常好的缘分，让我们好好的念几天佛，打个精进佛起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佛起圆满，一切恢复正常啊，所以不要害怕啊。这种状况很多人被吓死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怕了啊。所以这些信息网络上传的很多，有些有参考价值啊，我们在心理上做个准备。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